这一次中国的一个提议叫绿色金融，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提议，就是第一次被纳入了 G20 的这个议题的范围。就为什么绿色金融大家都开始这么的重视呢？我想它跟气候变化有一定的联系的地方，就是因为下一个增长点一定是在环境保护和能源、新能源这个增长点上。现在由于环境污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已经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的效应，所以我想，就巴黎协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果，对于 G20 所有的这些成员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而且这是一个很好的落脚点。G20 最重要、最重要的，在中国开会最重要的议题，其实就是世界经济的复苏，怎么给世界经济找到一个新的增长点。现在基本上大家达成的一个一致的认知，就是新的增长点将会在绿色金融，将会在绿色的这个行业和环境保护，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背景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之前不是讲 globalization 世界村什么的嘛，但是现在全球化是面临退步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有抬头，在这几年都有抬头，就造成了大家在做贸易方面的各种各样的不顺。然后西方有指责中国，然后中国有指责西方，就大家在这方面有点吵得很焦灼。然后今年又非常的不一样，和往年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什么？英国脱欧了。今年美国大选，奥巴马最后的一年，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 G20。在美国大选，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分裂的阵营，它代表的是就是精英治国的这种体制，在美国它已经不太受待见了。大家希望有一个新的体制，一个新的人物能够代表比较，就是他们所谓的99%的那些人。同时，我们看到恐怖主义在全球肆虐 ，IS。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比起前几年的话，整个全球它处在一个比较迷茫的十字路口。我们看到的 G20 countries、G20 这些国家，它基本上是占了90%的经济体，这90%也就代表全球经济了。他们需要一个新的出口，一个方向。那么这一次在中国来开会，就是希望中国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不管是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它能够带动其他的国家。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中国提出了创新、开放、包容和联动这样的经济的发展的一个新的提法吧，应该是，其实就是说大家得联合起来，不能够抱团，而是真正的能够打破这样大家利益的这种壁垒，然后能够团结起来，这样才可能在合作中间找到新的增长点，把全球经济从低迷中间带领出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全球经济低迷这么的厉害？在澳大利亚可能感觉不是那么的深，因为澳大利亚的经济总体来说是全球比较好的。但是我给你几个裁员的一些数据，你就知道了。绝大部分是美国的公司，大公司，就是比如说 IBM， 今年全球裁了11万人。微软和西门子当然是德国的，也都是裁员在10000人以上，这其实是很可怕的。那华尔街也是做得不太好，也是裁员，所以就是说经济现在变成大家就是第一个焦虑的一个议题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年的议题呢就有几个，就是主要是投资哈，投资，因为 FDI 就所谓的外商直接增长的这一部分的投资，前景比较暗淡，这是联合国的一个数据啊，在未来3年前景都会比较暗淡，所以大家会着重在谈，就是在谈国与国之间的投资的这个问题，并且中国的官员呢，他有暗示说，在G20的峰会上面一定会强调投资协定的谈判，包括跟美国，就中美之间这个持续了8年的这个对话，就是中国他想要告诉全世界是中国他的确有这个决心要进一步开放中国，当然这个也是因为西方他有一个很大的抱怨，就是认为在投资方面的话，中国一直没有真正的放开自己的市场。虽然在 说西方在贸易方面，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在贸易方面有保护主义，的确是这样的问题有，但是中国自己也有保护主义，比如说中国有些行业它是一定是不开的 TMT、
嗯、
所以 TMT 就是媒体telecommunication 电信、
嗯、
然后还有金融银行，这些是逐渐放开的，但它逐渐放开的过程比起它以前承诺的是要慢，所以就大家会越来越怨声载道，认为在投资方面哈就不太匹配。然后还有就是公司在收购方面，以后中国一定是一个大的资本输出国，越来越明显的表示中国将成为一个非常大的资本输出国，因为中国有巨大的投资的需求。但是仅仅投资国内市场得到的投资回报是非常的小，就非常的有限的，所以他们更愿意投资到国外的优良的资产中间。但是国外这边所担心的是，在就是非常规模非常大的中国的收购并且是国际大品牌的这样的交易中间，那很多的中方的企业实际上是中国的大国企，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国家资本在控制的，政府控制的，所以才会让中国的这些大企业虽然是拿着钱出去给钱给别人，别人都不愿意要。你说这个事情在经济上是说不通的，但是大家因为有这一层的政治的这种考量，认为你的这个钱可能以后会控制我，或者是你这个钱你收购我，你的目的不单纯之类的，所以才会造成很大的壁垒和摩擦。
您觉得这种壁垒和摩擦以后是会越来越加剧呢，还是说会越来越缓解？
这个我没有办法判断，这个完全没有办法判断，因为这个是每年一变的，它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坏，完全是看领导人之间这个怎么商量的，对吧？你也知道中国就是领导一说话下面就帮着做事情，但是澳大利亚完全不是这样。澳大利亚那个现在已经出了名的就是领导换得特别快，所以澳大利亚今年怎么样明年怎么样具体出的政策那一定是跟法律相关的，所以澳大利亚不会因为领导人变化而法律就变了，但中国是就是领导人愿意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那是落实的非常快的。这个投资的确是一个大的，然后我们谈到了投资，然后还有反腐，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除了中国是反腐的一个重地啊，就习近平现在反腐反得很厉害，但是全世界其实也都关心反腐这个话题。当然除了反腐就是还有就是世界能源的格局也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议题，因为现在油价这么低迷，大家都关心石油产出量这么高已经过高了，你们什么时候可以把石油产出量降下来。好多国家因为油价低迷，它是输出油价和输出这个 commodities 哈大宗商品的这种国家，它就因为油价的低迷经济上造成非常大的负面效应。然后就是全球贸易就是我下面要讲的一个亮点。这次因为像我刚才已经说了，全球贸易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有点让大家觉得不太有效率。全球贸易在过去的几年中间因为各种焦灼争执还有贸易的壁垒以及保护主义其实真正打架的时间挺多的，所以就造成了它的没有效率。而且 WTO 其实是为大的公司服务的，就每个国家真正在进行交易的时候是特别大的公司在进行交易。而且最近几年它有特别大的格局的变化，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就亚太地区是一块，中国和澳大利亚是被包括在亚太地区的，然后欧洲是一块，美洲是一块，然后现在就是虽然一直强调什么多边的这种贸易协定啊，但是现在是比较难打破这样的一个形式吧，一个 structure 结构吧。就是中国官员这边透露，就中国商务部这边透露的说，这一次的 G20 就是在经贸领域，它可能达成了差不多有五项成果。它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贸易投资这一部分，第二个呢，它想要批准的是 G20 在全球贸易的增长的一个战略，就是它现在全球贸易增长已经越来越下滑，甚至是好像已经低于G20 主要国家的那个 GDP 的增长，所以它需要一个新的增长的战略。然后第三就是批准 G20 的全球投资的一个指导原则，这些都是属于 building the pipelines。 然后第四呢，就是他们还是要支持多边的一个贸易体制，继续支持WTO 他们想要继续支持 WTO 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便利化方面的主导地位。然后第五呢，就比较有意思，他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融入全球的价值链。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马云今年反复在提，马云因为是主场，他是在杭州，阿里巴巴在杭州，所以马云今年是非常活跃的一个人物，他是主场在迎接各个国家的这些领导人们。就是马云他主要这一次想，他有个构想叫 EWTP， 就是在用网上相当于阿里巴巴这种淘宝的这种形式，在全球打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种划分，在全球做贸易。